张学良拿出一摞相片让赵四小姐看。赵四看完了不理解怎么个意思，问张学良怎么回事，这相片从哪儿来的。张学良这才说，这是委员长亲手交给我的，来来来，我逐个向你解释解释。这就是日本人蓄意制造事端的。哎，你看这铁道七扭八歪的，说我们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，另外抓住破坏的士兵八名，然后把他们全枪毙了。你看最后那相片下的落款怎么写的，说破坏南满铁路之罪魁祸首已被枪决，得到应有的下场。小妹啊，后来我们调查得知，哪是我们的军人，是日本人抓来无辜的老百姓，逼迫他们穿上东北军军人的服装，制造这个假现场，把他们给杀害了。日本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。这委员长交给我的，根据现在这个情况，看来日本在寻找一切借口，尤其以中村事件为导火线，要挑起战争。为了避免这场灾祸，因此委员长指示，一切就答应。日本人提什么条件，咱答应什么。将来肯定公理要战胜强权，通过国联会得到明确的答复，理就是理，非就是非，所以我们才不抵抗啊。这不就这么个情况吗？国联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？那谁知道啊？估计着国联不会袖手不管呐。哎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张学良急得在屋直转。赵四还是有主意的。汉卿啊，我们这么坐着等不行啊。究竟沈阳方面什么情况，我们一无所知。最好派个心腹人回去看看。你看怎么样？好主意。你说叫谁回去？副官处的处长李继川，这人不挺可靠吗？哎，就对对对对对，派他回去我就放心了。来人，叫李处长来见我。时间不大，李继川来了，标准的军人，副官处少将处长。副司令，季川呐，来坐下。李季川也非常严肃，在旁边坐下了。副司令，有什么指示？季川，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不说你也清楚。
是，我明白。
沈阳形势相当严峻啊！我现在远在北平，不甚了解家里的情况。有万难分身，我打算派你做我的代表，你回沈阳一趟，传达我的命令，顺便了解了解真实的情况，通过电话咱们两个人联系。
我明白。
张学良亲笔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给代理东北司令长官张作相，现在张作相也算老帅了，给张作相写了封信，另外那封信给参谋长荣臻写的，意思大同小异，就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委员长指示接受日本一切条件，不要跟他们争了，全盘接受，不准反抗啊，千叮咛万嘱托。两封信写完交给李继川，继川呐、千斤重担落到你身上了，咱们两个人专线联系。
我明白。
现在你就起身吧，顺便回家看看。
是。
安谢、张学良、赵四咱不说，单说副官处长李济川揣着两封信回去，穿上便装，那穿军装太扎眼，然后登上火车返回沈阳。找谁呀、啊、先找张作相啊。张作相是代理司令长官呢、啊、东北大权都在他手里的，这封信得交给他。后来一了解呀、啊、甭回沈阳了，张作相没在沈阳，在锦州小岭子他们老家给他爹举办丧事，爹死了，现在在圆寂呢。所以就这样呢，李济川从锦州下车到小岭子，哎呦，到张作相他们家一看，车马迎门。那张作相那是元老啊，跟随大帅张作霖转战南北，出生入死，那现在是以老前辈的身份自居啊，那也不是说论资排辈，那是元老。那你说他家里他爹死了，来的人能少得了吗？司官两面，文武衙门，关内关外头面人物全都到了小李，那个人那车马迎门。李济川心里说话，现在沈阳局势如此严重，你老是代理司令长官呢，不在沈阳坐镇，跑到这办丧事来呢。当然了，父母死了这是大事儿，你也不至于这么折腾啊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后来一打听，哎呀，张作相还是大孝子，要给他爹超度七七49天，那得等到何年何月，不行。好不容易来到张府啊，哎呀，那人都挤不进去呀、啊。后来李济川挤进去了，一看好嘛，张作相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头戴麻冠，身披重孝，大孝子嘛，迎来送往。李济川干着急，说不上话去，等着吧。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客人见少了，李济川这才挤进去。张帅，叫大帅就得。张作相说：“济川子，你从哪儿来？”“我从北平副司令那儿来。”“啊，从汉卿那儿来。”“哎，快打打打屋找打打！我来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我看您客人太多，我也插不上话。”到了屋里头，二人落座，张作相知道有紧急的事，把门关上了。济川，说说看，北平方面怎么样？北平方面倒一切正常啊，就是东三省大乱呢、啊，尤其沈阳都要开了锅了。您听说中春事件了吗？不就那小日本鬼子吗？兴安同肯特区发生的事儿，不给锤巴死那个吗？啊！日本人不干了，以中村事件为借口，蓄意制造事端的。看这个形势，日本人要打一仗，如果要出兵一打，东三省就完了。为此，副司令万分焦急，让我拿着他的亲笔信交给您。拿来我看看。把信拿出来。明白了，汉卿的意思就是说接受日本人所有的条件，提什么咱们接受什么啊，这是委员长的指示啊。为了避免这场战争，所以他提什么咱答应什么，将来慢慢再说。您是代理司令长官，您得签个字啊，您得回沈阳啊，您到那不主持政局不就乱套了吗？哎呀，济川呐，我走不了，你看我这家里这些事情，我哪能走得了？张帅，副司令交代的清楚，说一旦见着您，让我陪着您马上就返回沈阳，沈阳局势太严重了，离开人怎么能行呢？您还是跟我走吧。不不不不不不， 呀，汉卿不了解我家里的事儿。你看来了这么多的客人，你说我一走了之推给谁呀？嗯，哎，季川呐，要不这样，你先行一步，你先回沈阳去等我，我呢把这事情安排安排，最多也就是三四天，不超过五天，我就返回沈阳。在这五天之内还不至于发生什么事儿吧？啊，你总之副司令的意思、委员长的意思都说得很清了，日本人提什么咱就答应什么呗，以不打为主呗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目标明确，几天之后我就回沈阳，行吧？喂，你说李继川一琢磨自己的身份是个小小副官处的处长，跟元老谈话不敢多说呀，尽管心中火烧。好吧，那张帅您可尽快呀，最好别五天，怕等不及，您三天之内赶到沈阳。行行，我尽量争取，尽量争取啊。季川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到那块见着荣臻，见着张世仪，你们就商量商量吧。张世仪是奉天省的省长，现在就是辽宁省的省长。就这么的，李继川起了身，心里说话，哼，国难当头了，这帮大员多好。哎呀，给爹举办丧事当然是对的，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。这，他心里着急，坐火车回到沈阳，一下车他一看沈阳这个局势不妙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，匆匆忙忙啊，买卖家90%都关门闭户，老百姓都萎缩到家里不敢出门啊，一看充满了火药味。为了了解情况，好向张学良汇报，李继川没急于上长官公署，坐上车子在南满车站那块转了一圈，看看这市面的情况。到南满火车站，就是现在的沈阳的南站，到这儿他一看，好家伙，挤满了日本关东军，钢盔武装带大皮靴，手里大枪都上着刺刀，全副武装，全是日本军队的。另外一看，那哪儿打着日本的高耀旗，四列纵队，日本唱着歌，排着队而来，夸夸夸夸夸夸，有些个大狗在嘎狗在嘎住，哎，你个也不知唱的什么玩意儿，拿着小旗还直晃。再往那边一看，日本的炮队，哎呀，李继川一瞅，等不了三五天了，形势太严峻了，马上飞车到了东北长官公署啊，到了公署找参谋长荣臻呢，还有封信得交给他，到这一找荣臻也不在。大伙一看，哎呀，李处长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参谋长呢？参谋长他爹过生日，在公馆给他爹举办这个大寿的贺礼呢。哎，还这多好！李继川心说，那给他爹办丧事，这给他爹办生日，这也多凑到一块了。什么时候还有这种闲心呢？你们这是当家人呢？哎。着急没有用啊，我去吧。坐上车子到三经路参谋长荣臻家里头，这一看，呵，盛况空前，那形势那么严峻，这块是升平世界，有说有笑，红男绿女车马迎门都纷纷上这来给祝贺来了。那参谋长那是大官儿，李继川下了车子也挤进荣府，一般人都认得他。他到里头找荣臻呢， 要一看，呵，这参谋长满头大汗，满面春风，迎接一波的客人，又一波客人，一会儿往外送客，忙的是团团转。李继川干着急，说不上话去。这怎么办呢？等着吧。有人把他让到小客厅。哎，李处长，你先坐这儿等着吧。我有急事找参谋长，我一会儿我们通报一声，你等着吧。哎，糟糕！李继川心说：“你们到南满火车站看没看？什么形势？还给你爹办寿日呢？这寿日什么时候办不行？哪来这份闲心呢？”哎呦，李继川就等着，正等着呢，就听门外汽车声，滴滴滴，刹住了。有人喊：“日本政府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到！”林九治郎总领事到。李继川一听日本的还来了，这我得看看。把烟头他掐了，开个门出来，站在门这往院里瞅着，嚯！林九治郎领着一大帮日本的随员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笑容可掬，有人还给拎着礼物。参谋长荣臻小跑来迎接，李继川在旁边看得真真的，就见参谋长荣臻满面陪笑，哎呦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！林九治郎是有名的中国通啊，哎呦，我得迟到了，你的父亲的生日，我得来祝贺。哎呦，太高兴了，太欢迎了！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！哎呦，这李继川一看这小日本演的什么戏，这是礼貌还挺周到。然后他跟着看，嚯！一看这林九治郎还给荣臻他爹三鞠躬礼，最后进献了礼品。荣臻满面春风，在那陪着谈些什么不知道。谈了一会儿的时间，林九治郎告辞走，荣臻往外送。一抬头，看着李继川在小客厅门前那站着。哎，这不继川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我早回来了，参谋长，我有急事找你。
哦，
什么急事？我这里带回副司令一封信，要亲自交给你。
不，好好，我现在先送客人回来，咱们俩再详细谈谈。